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号，公元2018年4月1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大城经院接见外国游客，强调保护西藏文化比我能否返回布达拉宫更为重要。纽约藏人团体在中共驻联机构前举办活动，呼吁释放扎西文色。美国官员表示，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生活在警察国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接见上千名外国游客，并进行互动。有西方信众祈祷尊者能够早日返回布达拉宫，而尊者则强调，比起自己能否返回布达拉宫，更加重要的是保护西藏的珍贵文化。其中的情绪剖析对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注意。今天4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国的游客信徒，阐释了包括人类一体性、宗教和谐等理念。
Different language not much important since we have same brain so we can communicate。
尊者说，我们同为这个星球上70亿人类中的一员，大家存在语言等区别，但都拥有着同样的思维能力。有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的根性为慈悲，尊者表示这带给人们希望，因为如果人类的根性是愤恨，那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任由大家互相残杀了。尊者称赞印度古代文明智慧的珍贵，同时也批评印度个别地区今天仍在延续种姓观念。印度宪法赋予人人平等的权利，尊者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彻底根除这种老旧陋习。尊者还向现场1500多名游客信众进一步讲解情绪的重要性，表示人类的破坏性情绪是建立在无知、短视、狭隘之上，所以人们应该善用大脑智慧来消除有害的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制造种种麻烦的是情绪，所以不论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都必须努力了解自己的思想与情绪系统，如此便能在遇到困顿时避免内心力量被削弱。一个人努力改变内心情绪，追求内心平和，再去同10人、100人、1000万人分享，人类社会离不开互相依靠，因此从个人做起来推动创建和平世界并非不可能。在问答阶段，来自好莱坞的演员迪克兰表示，如今虽然中共对好莱坞的影响持续加大，但他仍为西藏发声，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另有一名西方信众祈愿尊者能够早日返回布达拉宫，尊者则幽默地说，布达拉宫从外部观看的话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宫殿，但是我当年住在那里时里面没有厕所，必须要走很长的路，我觉得住在那里并不舒适。尊者继续强调，自己能否返回布达拉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对西藏文化的保护。昔日的那烂陀寺如今已成废墟，所幸西藏当年将那烂陀佛法包括英明罗基等300多部教典译成藏文，今天仍利益着各方。 尊者还提到，中共当局几十年来妄图用金钱诱惑，用武力镇压来改变藏人的内心，但是他们未能得逞，藏人一直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与勇气。在演说结尾，尊者再次强调睿智自私法与愚蠢自私法的区别，呼吁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共同推动人类的集体利益。
We should be wise selfish rather than foolish narrow-minded selfish. Okay. So, thank you.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玉树青年扎西文瑟因极力倡导保护藏语文，于2016年1月遭中共拘捕，并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案件拖至今年1月4号才于玉树开庭，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上周五，扎西文瑟被庭审后已过百天，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青年会等团体成员在中共驻联合国代表处前集会抗议，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多吉次丹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这场闭门庭审过去百天后，扎西文瑟仍然被非法拘禁，他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并尊重他的人权以及他保护自己母语的权利。纽约与新泽西青年会会长丹增格丹指出，扎西文瑟无辜遭捕，中国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立即释放这名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的律师之一梁晓军上传起诉书部分内容，公诉方以一个藏人的追求正义之路为证据，指出本院认为被告人扎西文瑟罔顾藏区普遍实施的双语教学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事实，攻击政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污蔑政府谋杀民族文化，消灭语言和文字，控制藏族民族文化的实际使用，对藏族人严密监控和用任何名义随便逮捕，颠倒黑白，公然宣称理解自焚作案的犯罪分子等等。起诉书指扎西文瑟蓄意煽动民族仇恨，阴谋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第二款，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并指应当以分裂国家罪判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4月13号举办研讨会，中国亟待解决的宗教迫害问题。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中国宗教自由检查组织对话援助协会主席薄西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娜·阿瑞加等分别在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共对其治下民众信仰的打压。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娜·阿瑞加在发言中提到，在中共的现行政策下，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基本上生活在警察国度中，中共不但禁止宗教活动，而且打压任何相关的文化形式，例如对藏语文使用推广方面的种种限制。他并提到中共对基督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的打压，强调中共不但打压各种信仰的追随者，对维护宗教人士权利的各方同样进行镇压，包括律师与人权活动人士。 克里斯蒂娜·阿瑞加提到去年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起的释放宗教良心犯活动，其中就包括维吾尔女作家古丽米拉·艾明以及西藏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等遭中共迫害的政治犯。他呼吁各方继续为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而抗争，并且继续敦促美国当局勿将经济利益置于中国人权之上。在会上，中国维权人士张爱涛的妻子李爱杰再度呼吁各方关注她丈夫目前的状况。对华援助协会主席薄熙秋也介绍了中共在新疆开展的各项打压宗教措施，包括强迫维吾尔穆斯林吃猪肉等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三十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其中对阿旺普乡、降白克珠和降白响曲各判19年徒刑，阿旺维瑟和阿旺坚参各判17年徒刑，降白洛桑判10年徒刑，阿旺仁青判9年，降白莫兰、阿旺贡嘎和降白次仁各判5年徒刑。其中降白克珠于1996年7月因遭受酷刑而去世。虽然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的活动被中国政府武力镇压，但图伯特人并没有因遭镇压而放弃追求人权的努力。另外，这一纪念运动对图伯特人的自由人权抗争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世界人权宣言图伯特文版的诞生以及地下流传。更重要的是，图伯特人对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以其为争取的有力武器。很不幸的是，到今天，图伯特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随着中共集权的加强而日益恶化。图伯特人的抗议一波接一波，从大众抗议到单独上街抗议，以及160多人自焚抗议。还有70年后的今天，图伯特文版的世界人权宣言仍然不能公开发行，这难道不是人权悲剧吗？与中共统治下的图伯特相比，流亡图伯特人早在1960年开始就实施民主制度，建立议会、法院和内阁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流亡图伯特人自由选举议会议员和最高政府领导人，享受着民主自由。总之，在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之际，我们不该忘记在这漫漫70年里为了人权而奋斗的勇士们，更不能放弃让人类家庭中每一位成员获得人权的努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